今天是2005年5月15号，今天是4月初8，咱们那个放假之前忘了看阴历，如果当时看了那个今天的佛圣诞日，很多寺里头会有法会，浴佛节，如果当时看了阴历啊，可能咱们也许就再延长一次，咱们这次就休息。不过这个没有看阴历呢也有它的好处，因为今天是佛的这个生日吧，我们不管举行什么形式的纪念法会，目的都是礼赞供养佛，来这个清净自己的心，对这个佛最好的礼赞供养是法供养，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什么叫法供养？就是你按照佛说的法来修行。你看那个般若经里头啊，有很多这样的话，说你修布施、修持戒、修精进、修禅定、修忍辱、修这个，比如说布施，他说满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啊都是阿罗汉，你这个就是供养他们一劫，功德大不大？说功德大。然后佛后边就会说了，但是呢你不如一须臾，就是你稍微的修行一会儿般若波罗蜜多，修一会儿智慧，这个功德呢是前边那功德就是他怎么着都不能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边你那是福德资粮，前边是为你的修行做准备的，但是你修般若波罗蜜多呢，这是直接的成佛的路上直接的修行，也就是说前边铺垫多少你目的是为了修行，如果铺垫了很多你不修行等于是白搭，就是只得一个福报。但是如果你要是修行，那就是诸佛最欢喜的。说修行，说什么叫这个法供养，什么叫说什么叫依法修行，就是这个依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什么叫修行这个慧度，就是修行三慧，就是闻思修三慧。智慧就有三种，就是闻思修三慧，一切从闻开始，从闻佛法开始，闻了之后听明白了，如理思维，按照佛你听明白的这个佛这个道理呢来对待你眼前的一切行住坐卧当中，这就叫思。然后在定中呢继续来观想这个道理，以至于最后持证这个道理，这就叫修，这就叫修行，这就叫法供养。所以呢我们今天还继续以这个就是学习般若经的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说般若智慧的核心，我们来这个深入的仔细的把这个道理搞明白，这就是闻所成慧。如果你能够成就一点闻所成慧，比你就是供养这个就是多少的佛，就是这个那个就是现在的那供养啊，功德不能比。因为你要是按照达摩祖师说的那个话，你那个不是修行，连功德都没有。他把那个就是福德不称为功德的，福就是福德，不算功德。那个说那个是度多少僧修了多少庙，他说有没有功德，说无有功德，就是这意思。福德不算功德。什么叫功德？真正你成就法身的法行才是功德。能够给你的法身种子增加，能够为你证得法身积累这个智慧资粮，这才叫功德，这才有功德。所以就是咱们那个忘了这个呢，就是说继续来一块学习心经，跟这个不能参加浴佛节的法会，这个是不矛盾的。就是说我们这也是对佛的圣诞日的一个最好的纪念，最好的这个。如果今天你能够再弄明白一些道理，在闻所成慧上又增加一点，那你的这个就是是对佛的供养啊，是最好的供养，诸佛是最欢喜的。好，咱们这个就开始接着讲课，这次是心经的第10讲。 估计呢再有两讲就可以结束。也就是说，把五蕴皆空这四个字儿你真正理解透了，心经就已经懂了。不但心经懂了，小品大品一至六百卷大般若的核心你都懂了。哎，把五蕴皆空这四个字搞清楚，你就算这个就算这个就是心经就算学完了。所以后两讲是什么呢？后两讲就是把那个心经其他，咱们这不是才讲了第一句吗，把心经后边的其他呀要按照这个核心原理来贯通一遍就完了。所以后边讲会这个很快。今天这一课呢，咱们还是上节课把小题目都讲完了，但是呢里头有一些道理啊咱们还要强调一下，就是里头有一些道理也可以说是难点，咱们还要解决一下，就是还在这个第三大部分，就五蕴皆空这一部分里头啊，成佛之智这一部分里头呢，来一个也算是补充，也算是强调重点，也算是解决难题。第一个要强调的就是，你如果前边听，你真的听明白五蕴皆空这个道理之后啊，你的那个思想应该有这样一个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原来我们老觉得呀，五蕴是有，我学个什么办法把这个五蕴给它弄没了，这是我们的这个怎么把它破除了，就是原来它有这么个五蕴，我们现在怎么给它是给它砍碎了，什么拨开了，是怎么把它给弄没了，是这么一个想法。你在听明白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之后啊，现在你的思想应该转变成什么样的？这个五蕴呢、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五蕴从来就没有过，永远也不会有，现在就根本没有五蕴，只是我们颠倒的这个凡夫啊，喜欢妄想的凡夫啊，他在妄想当中他认为有个五蕴，只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说五蕴实际上不管你有多少凡夫认为有，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教科书都写着物质不灭啊，这就是肯定是有的，不管有多少凡夫认为有，他还是没有的，他还只是多少凡夫心中的一个妄想。要把这个转过来，就是五蕴从来没有过，永远也不会有，现在当下也没有，没有五蕴。那说那个我怎么觉得有五蕴呢？这就是你一个妄想，这是你一个颠倒见，这就是你一个邪见。因为无始以来我们都一直认为这个邪见，这个世间的例子很多，就是历史上这个科学发达之后啊，发现前头人们认为是这个都认为是真理这个东西原来是错误的。比如说从很古代人就认为太阳永远是每天从东方升起来的，可是后来科学发达之后发现什么呀，太阳根本就没有升降哈，是地球的自转，你自己啊一会儿看见了一会儿看不见了，你以为啊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实际上是我们人的一个这个妄想一个线，太阳实际上人家从来也没有升过也没有下过，人家就在那儿，你地球是围着人太阳转的，哎，就好像这样的邪见一样。但是到现在我们整天还是扣人一念，还是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到西山落下去了啊，整天这样说，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妄想，太阳根本没有升起来降下去那回事儿，就跟这个道理一样，就是说我们认为有五蕴呢、一直就是我们的一个妄想一个邪见。哎，实际上不管多少人认为有五蕴，不管你觉得五蕴是多真实的有，它都是根本就没有过。咱们前面讲了九讲就是为了讲这么一个道理，这五蕴呢它根本就没有。说那五蕴，你比如说第一个色蕴，咱们就按大乘的定义说颜理解成颜色，说这不颜色这不是有吗？你注意，它在你眼前显现不等于是有，就好像你晚上做梦一样，你晚上做梦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很多事儿在眼前确实是有显现，但是你说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东西是有的吗？一点都没有，就是在你眼前显现不等于是有。就好像精神病人他可以幻听幻视，听见别人看不见的听不见的这个声音看不见的东西一样，那个东西他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显现，哎，但是呢是不是有啊，那是一点没有。 所以你在眼前有显现不等于是有，就好像这个梦中的东西它可以让你这个看见，但是呢实际上不等于是有。所以说五蕴皆空的意思啊，就是说它不管你有多少人妄想，不管有多少人相信，不管有多少人眼前确实有显现，哎，不管有多少人上当，上你这个显现的当，但是它确实没有，它有一个显现的颜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啊。在你面前有一个颜色显现，有一个显现的颜色，跟你在你面前客观真的存在颜色是两回事儿。你把这个区分开，我们说的五蕴皆空，就是说五蕴它根本就没有。你比如说在你眼前显现的颜色，那只是在你眼前的显现。你不要说你现在睡着了，你现在闭上眼睛，也就可以说方便的说是没有颜色显现了。实际上你闭上眼睛有一个黑色显现，咱们那个呢一般人不把它当作颜色，那就是说你现在闭上眼睛眼这个显现的东西就没有。所以你显现的这个颜色呀，它不是一种这个客观存在，不是一种存在。存在就是说有的意思是存在，有的意思是存在。存在就是一种不管你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东西的话，它就是在那儿，那才叫存在。就是说这样的颜色没有，说只有我们人妄想当中的，你开始妄想的时候会出现颜色，会出现声音。这个呢就跟精神病人的幻听幻什么幻视，就跟那个意义完全是一样的，就跟我们做的梦啊什么那个完全一样，就跟我们在地上蹲的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那个冒的金花，叫那个佛经叫空中花，就跟那个意义是完全一样。就是你觉得啊满眼都是金花，实际上这个金花根本没有，就是这个意义。还有你看佛举的例子啊，叫羊焰，就是动物在沙漠上远处一看，碧波荡漾啊，那个就跟湖泊似的，那个水就是根本就是没有的，它在动物的眼睛里头是有显现的，但是实际上那个水一点水都没有，根本就没有，一点点都没有，没有水。你看动物它看见前边有水它就往前跑，跑到那儿没有，它又看见前边有又往前跑，跑到那儿还是一点没有，就只有显现，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它那个显现是动物的一个错觉，我们分析过，实际上它是那个水蒸气啊，每一点小的它看不见的水蒸气实际上都有一点反光，它在这个顺着沙漠的这个平面它这样看过去之后呢，很多小水滴的反光与这个重叠在一块儿，它就形成了一个水面的反光。实际上这个水面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水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有这个水面反光的这种景象显现，这种错觉显现，跟实际上有水在那儿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说五蕴皆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你的面前可以显现颜色，显现声音，可以有这种错觉幻觉的显现，但是跟这个世界上客观就存在声音存在颜色完全是两回事。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一点点颜色一点点声音都没有，它只是在你的意识活动的时候啊，你的意识可以有这么一个反应，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妄想，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客观情况造成你的意识会产生这样一个妄想。把这个思想啊一定要转到这一步来，就是观音说五蕴皆空啊，并不是说观音原来看到五蕴有，然后他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实际上这是给我们说的。因为观音已经是实地菩萨了，他不是说他已经实地，就是两大阿僧祇劫他都看不见五蕴了，他在做凡夫的时候跟我们一样，他也上过当。观音是凡夫的时候也是跟我们一样，以为有五蕴，你看啊，这个物质啊精神啊都是有，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修来的，都是从凡夫修来的，这个一点这个窍门也没有，一点这个捷径也没有。但是呢从他正出地菩萨的时候他就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 说那为什么到新京的时候观音还在那儿这个说入这个就修身般若不能照见五蕴皆空的，那是为了给舍利弗啊起一个问问题的这个根源，就是这有一个这个就是视线，所以他就给这个在舍利弗面前呢就视线，哎，观音入了身定了，你看观音照进五蕴皆空了，哎，这就是给舍利弗一个这个咱们现在也叫加持，也叫感应，也叫什么，把你随便叫了，反正他就是给了舍利弗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信息，这么一个印象。然后佛呢又给了舍利弗一个你说算是加持还是什么，你说神力，咱们不是发的那个藏文的心经吗，以后你们可以把那个带来，咱们后边讲的时候后边就要结合那个讲汉文的跟那个藏文一块结合起来讲会更清楚。依佛神力，那就是说什么呢，佛又给舍利弗加了一个意念，就是给他了一个信息，就是你啊问问观音，问问他这个怎么修啊。哎，舍利弗呢很自然的站起来就给观音一顶礼，然后就这个问说，我们要想学你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们怎么修啊。哎，观音说很简单，你就这个随顺观见五蕴皆空，就是说你现在不是还看不见五蕴皆空吗，阿罗汉是那个没证到真实的，他看五蕴还是跟我们凡夫的感觉是一样的，没有照见五蕴皆空。说你要想修这怎么随顺观见，就是说你现在还看不见五蕴皆空，你呢就随顺，就是说你照着这个五蕴皆空啊你去想。哎，你现在能你感觉五蕴是实的，因为我们现在感觉五蕴是真有的，哎，但是呢你照着我这个就五蕴皆空那个方向啊，你顺着这个方向去想，你顺着这个方向去作业，然后呢说眼耳鼻舌身意也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也没有，什么什么十二因缘也没有，你就这么去想，这么去如理作意啊，有一天你就会证到五蕴，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来顺着五蕴皆空的道理来想，我们现在是先搞清五蕴皆空的道理，然后呢我们的任务就是顺着这个来想了。哎，平常你就是看到色，色就是没有的，看见听见声，声就是没有的，这个是往下讲的时候我们会讲，现在我们还是继续来解决这个就是前边延伸出来的问题。这第一个给大家强调的就是记住，不要认为五蕴本来是有的，我们现在要想各种办法来把它敲碎了破坏了，怎么给它清除了，哎，清扫了，不是这样，这样啊就费劲了。说怎么想就省劲了呢，五蕴本来就是没有的，只是我自己呢颠倒的认为有，我自己的一个错误见解，我自己一个错觉，就好像动物看见远处有水一样，我现在就看出外边有颜色啊，有声音，这是一个错觉，实际上外边根本没有，哎，色根本就是我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错觉，那个声音呢就是我听觉上的一个错觉，就跟精神病人的那个幻视幻听，就是能看见别人都看不见的东西，听见别人都听不见的声音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观念，就是说五蕴从来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现在也根本就没有，只是我们凡夫哎颠倒惯了认为有五蕴，所以我们呢就把我们的错误思想改变了就成功了，就这么简单。你不用去搬山移海，不用去这个就是费任何这个体力，你就在心里在这想，心里在这把这疙瘩解开，心里搞明白就行了。就是我原来是一个错误的妄想，原来我原来认为五蕴有是一个妄想啊，原来五蕴是没有的，你就把你的心改变了，这就是最好的修行，这就是佛说一切法的核心，这就是心经。哎，就是说 你认识到原来我认为五蕴有是一个妄想，是一个错误的见解，是邪见，我现在要改成正见。什么叫正见呢？就是四个字，五蕴皆空。哎，五蕴根本都没有，这是第一个要强调的。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刚才来啊，已经有两三个居士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咱们现在就来讲这个，就是说五蕴是没有的，这个都是我们的错觉，也就是说颜色没有，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那用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这个人啊物啊一切法也当然都是没有的，都如梦如幻，都是这个梦中事物，根本是不存在的。说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一切都是没有的啊？佛菩萨的化身也是没有的，哎，这个佛经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吧，都是没有的。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读经啊？不用做早晚课了，不用参加法会了，不用修行了，不用持戒了，因为反正都是没有的嘛。我们这个持戒跟不持戒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面前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但是呢，你去参加法会，跟你去跟别人聊天，这个呢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产生不同的效果。说不定既然没有的东西我也没有，他也没有，那我怎么会产生不同的这个作用呢？记住，你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没有，但是你能知道这个一切法都没有的这个心，或者说你知道一切法是有，你这个你知道一切法是有，这个一切法也没有，但是呢你知道一切法是有的这个心，就这个心是有的。你去这个在梦中做什么事儿，你做什么事儿都等于你没做，但是你在做这些，你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你那个心里的活动是有的。三界唯心嘛，就是三界就只有一颗心，对你来说只有一颗心。你这颗心呢，随着你面前的任何幻象，虽然那些幻象都没有，但是你这个心里的活动是有的。如果你能在聊天的时候，如果你能在这个就是做世间事儿的时候，你能够保持清净心。你比如说你跟别人聊了天，但是呢你知道一切皆空，你对一切这个都不起这个贪嗔痴，你这个就是心是保持了非常清净的，你这就是最好的修行。你去参加法会去，你这个想的都是这个佛也保佑我怎么发财，保佑我怎么这个战胜谁谁谁，保佑我这个把他打败啊什么，哎，你想的都是这些，那你就是这个增加贪嗔痴增加轮回的意思。所以说你在做什么事儿，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呢决定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心里在怎么想，就是你心里在怎么想。哎，佛菩萨为什么可以化现一切，化现动物，化现强盗，化现妓女，化现什么，他为什么？因为他见到真实了，他的心是清净的。这个众生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来度化，他就可以化现什么度化，化现什么来度化。可他可以化现动物，他化现动物的时候他心里一点不愚痴，他还是佛菩萨。哎，他只是给你化现一个动物的影像，他保持了心的清净，所以他没有一点污染，而且他还有度生的功德。说既然是这样，那是不是我们做什么都一样？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着外边是有的习气太重了，这个东西啊它不自觉的就会对我们产生作用。我们看见高兴的事儿啊就会高兴，看见自己顺心的就会喜欢，我们看见堵心的事儿，那心立刻就烦恼起来了。为什么呀？因为养成这个习气了。哎，我们就是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你看佛菩萨没有这个。哎，你再这个恶心再脏再这个就是丑的人，哎， 他看见了，他平等的，哎，就是一个影像嘛，他一个众生平等，他一样的来度你。哎，他看到多少钱多少就是你众生最喜欢的吧，众生可能整天做梦啊，我们家的那个要有个金山就好了。他看见金山跟看见你那个厕所里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一切皆空，都是幻象。哎，他不会起贪爱。但是你那个众生啊，有很多这个有很多东西看见了之后啊，在梦里头他就能高兴的叫起来，那就能这个就能跟得了大奖似的，他就要激动，哎，就要增加这个贪嗔痴。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修行的程度不够，我们还要依靠这个给自己制造一些幻象，来让自己的心呐清净，让自己去除贪嗔痴，让自己增加对佛法的理解，增加对五蕴皆空的理解，增加对五蕴皆空的熏习。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把佛像挂在家里啊，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佛经抄出来挂在墙上啊，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这个幻象，制造一个假象，制造一个外境，让自己呢时刻不要忘了说五蕴皆空。印光法师要把一个死字写的大大的贴在屋里头，为什么呀？就是你整天你忙什么呀？啊，忙这个忙那个，你就不忙就不管最大的事儿，是不是啊？不管你这生死了，你还上哪儿去轮回去？就不管这个事儿。哎，所以呢，你把一个死字老挂在心头，你顾不上干别的了，哪还顾得上去跟别人吵架、跟别人聊天、跟别人争这个争那个？您这是不是争着不是争轮回吗？争着往轮回，争着往地狱里头跑吗？哎，就是自己给自己啊创造一个，虽然也是幻象，创造一个什么呢？最能够激励我们修行，最能够让我们修行的最快的幻象，我们需要这个。所以呢，你去参加法会去，跟你跟别人聊天，你这个新的活动是不一样的。你做早晚课的时候，跟你这个就是去做世间事的时候，你那个心境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修行的好了，说我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你做什么事儿心境都是五蕴皆空，哎，都是这个心里很清净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就是说你做什么事儿对你来说已经都一样了，都是修行了，行住坐卧都是修行了。但是我们这个末法众生啊，为什么我们生在末法呀？我们前生修的不好啊。哎，才会生在末法，才会修行这么困难，这都是我们的福报不够，哎，智慧不够。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要给自己创造这个幻象，哎，给自己创造这个就是制造一个梦境，这个梦境呢能够激励我们最精进的修行，最快的修行，争取在这一生啊达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个你就尽量修行，说正这个正果呀什么达不到没关系，末法因为正果的本来就少，至少要达到心的清净程度啊，能够让阿弥陀佛录取你，达到及格线，及格分数线，也就是说能够达到往生的程度。往生的程度啊，实际上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你认识那个叫一心不乱吗？怎么达到一心不乱呢？就是万缘能放下。你为什么会乱呀？你就是认为有很多重要的事啊比念佛重要，所以念佛的时候那些事儿就来了。你现在就是认识到一切法空，五蕴皆空，没有，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哪有重要的事儿，把它都能放下。你真的万缘放下了，你自然就是一心。哎，你如果真的是一心了，你肯定往生。咱们前边那个刚往生的这两个居士就是非常好的证明嘛。哎，你有一心挂，哎，你让他挂着他的儿子，结果哎，你就走不了。哎，把儿子放下了，立刻几分钟就走。这就是说明个什么道理呢？说明阿弥陀佛说的这个话呀，真是不虚。就是你达到一心不乱，肯定往生。哎，就是这样。你第二个居士更那个明显，他那个业障现前，地狱现前，是这个冤家债主现前。吓得他这个 那只能念佛了，赶紧帮我念佛，赶紧帮我念佛。哎，念佛呢就能把这些这个紧张消除，极乐世界就能现前，阿弥陀佛就能现前。哎，最后也是走得很好，而且还这个是以把他的腿盘起来坐着走。所以说真的是成功不成功啊，就在你一念，就在你心清净不清净，哎，就在一念。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实际上说容易很容易，说难也很难，难是难，容易是容易，在哪呢？你真的不需要你时间长，你真的就是那么几秒钟，你临终的时候就是那么十年能有多长时间，哎，就不需要你，就是说你能够修行能够达到什么呢？临终真的保持正念，你就能往生，你就想着阿弥陀佛接引，就在念佛一心不乱，当然他就能往生。哎，这是容易。说不容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贪嗔痴的习气太重了，心里想的是一心念佛，可是在那念一会儿呢，多少那个贪嗔痴都就跑过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你五蕴皆空的道理学的不好，甚至现在有很多人呢，根本就不认为五蕴皆空，现在就认为五蕴皆空的人很少。我说的这个五蕴皆空，就是他有他的解释，他解释成什么呢？说五蕴皆空的意思并不是说五蕴没有，五蕴就是有的，但是呢他这个叫自性空啊，这个缘起是有的，自性是空的，这是最普遍的一个说法。现在好像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来看，我们后边啊会来详细的分析心经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心经每一句都给你否定，不是这个意思，心经后边的每一句都告诉你说五蕴就是根本没有，就是完全就是完全彻底的空，哎，根本就是无的。你去心经一句一句认真读，哎，绝对不是说五蕴是有，它什么自性是空，这个时候已经把那个自性完全理解错了，已经给架空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自性就是自己，就是自体。五蕴如果自体没有，那还有什么呀？你连自己都没有，你还能有什么呀？你还能有他体呀？所以这个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五蕴自性皆空，就是说五蕴自己完全没有，哎，自己都没有的话，那就根本不能再有其他的东西。你连本身都没有，你会有什么东西呢？什么作用啊？什么？你连本体都没有，哪会有作用呢？连存在都没有，凭空就能产生作用？哎，所以这个就是说，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解，然后真的懂了心经，真的有正确理解了，它可以帮助你啊，就是真正的达到万缘放下，一心不乱，哎，你就可以往生。所以要好好的学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刚才提到了说五蕴本体没有，它就不可能产生作用，就是自己都没有，存在都没有，不可能凭空产生作用。这个呢，我们就跟刚才提到的一点那个道理啊结合起来再强调，就是刚才有好几个居士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作用到底有没有。这个注意啊，咱们这儿呢把作用分成两个，一个是我们平常人认为的作用啊，认为是万物发生的作用，就是山河大地、桌子板凳、物质，还有各个人啊，就是各种精神都会发生作用，就是有精神发挥的作用，有物质发挥的作用，这是我们说的作用。注意，这个作用是根本不存在的。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存在呢？就是你唯一存在的那个心，这个心的作用是存在的。这两个作用有什么区别？区别非常大，注意，前边那个万事万物、精神物质，他们所能发生的作用，这个是我们凡夫认为有的，是我们凡夫可以知道的，是我们凡夫可以想到的。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凡夫所能想到的一切作用实际上都是没有的，就是认为是万事万物发生的作用。比如说这个桌子能把电脑放在上边，它的作用让这个电脑啊它能呆住不能倒下去，认为桌子有这个作用，这个作用是没有的，就是说桌子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人心里头想出来的，说这有一个桌子，这有一个电脑，哎，这个不是，是假安利的作用，这个作用实际上是没有的。说呢，没有，那为什么这个电脑不会掉下去呢？这个就是实际上是有起作用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在起作用，这个是真正有的。但是这个心的作用呢，是我们凡夫一点都感知不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呢，不能感知我们自己的心，心不能认识心，哎，所以这个心它的活动、它的作用、它的就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啊，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感觉不到。但是就是我们感觉不到的这个心，它在产生这一切妄想。比如说这个心，我们由于无始以来寻习了很多的妄想，所以这个心呢，就会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人道众生的面前，现在显示出什么呢？啊，就是有这样的颜色，就有这样的声音。结果我们又根据习惯的错误见解呢，又把这些颜色跟声音呢，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很自然的推想出来很多妄想，就是什么呢？这儿有一个电脑，这儿有一个桌子，这个电脑是这个桌子顶着的。这就是本来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的这个妄，就是我们的妄想显现。然后我们在这个妄想的显现之上呢，我们又推想出来了很多妄想，就是有物质、有精神，他们是有作用的。实际上这种作用是没有的。说，是不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存在？不是。说三界唯心，只有心。是不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起作用？不是。你这个心会起作用，你这个心熏习正见，正见就会起作用；熏习邪见，邪见就会起作用。现在由于无始来，我们熏习了无始以来，我们熏习了很多的邪见，所以现在邪见就起作用了。我们一睁眼，邪见就来了。习惯成自然，哎，很自然的就是邪见，又有物质，又有精神，什么都来了。这就是个邪见，这就是邪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谁呢？并不是那个精神跟物质这些东西发生的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他们不可能发生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的作用，哎，就是我们心的作用。所以说修行很容易，你把你的心转变了，作用就转变了。然后有的人就说既然是有作用，那管它是万事万物的作用还是心的作用呢，反正有作用上了。注意，这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区别。如果你认为万事万物是起作用的，你这就叫执着人我法我，你就在加强人我法我。因为你认为人精神起作用，这就是执着人我；你认为法万法再起作用，就是执着有法。你熏习有人有法的这种人我执、法我执，你就是在加强这个，你这个叫颠倒见。这个种子新进去以后，它继续生起来，就是有精神、有物质、有万事万法、有人我法执，还生起人我法执，还生起轮回。你这个梦就不会醒。说我现在改变了，改变什么呢？我认为万事万法都是不存在的，人什么众生相、受者相什么，这都是我相、人相，这都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些都是空的，我认为只有一个我现在感知不到的心在起作用，只有一个能妄想的心，是作用都是他的。你这样一熏习啊，这个种子不一样了。这个种子熏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所有知道的万事万法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这个不起作用的，那个作用都是假的，都是假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我现在感知不到的三界唯心的心。你现在熏习的呀是正见，是真实见。这个种子熏进去之后啊，你在做梦的时候，在升起轮回的这个组成轮回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啊，这个种子是不帮他忙的，不但不帮他忙，而且还是跟他这个性质相反，正作对的。你说有精神有物质它可以起作用，你结果这个他说精神物质来，咱们一块升起精神物质的错觉吧，结果他一拉这个伙伴呢，旁边这个说什么呀，说精神诸法无作用，亦无有起性，五蕴皆空。 他一看这个手拉不起来，这是搞破坏的，哎，他得绕过去这个，再去找他的那个，执照五蕴皆空，执照人有人我有法我，他找那个人我法执的这个种子，你像他这就产生困难了。当然了，说无始以来我们都预备了无数，所以这个找起来也不困难，因为我们熏习佛法少。但是你如果熏习佛法多了，这真的就太难，就困难了。而且我们说过，你不用有多少，你只要这个佛法熏习的这个五蕴皆空的种子啊，只要多到什么程度呢？让它万缘呐、啊，有9999个缘都能找着，就差那一个缘它找不着。这左是五蕴皆空，右是五蕴皆空，上五蕴皆空下，就一个打不通，一个路打不通，一个缘，万缘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万缘俱备，只欠一个种子的时候，联系不上，你这个梦就中断了，你就醒了，你就见真实了，你就证真实了，从此生死轮回的长梦就对于你来说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心想啊，正见邪见的这个作用啊，就这么大。我们在世界上形成一个颠倒见啊，老认为什么呀，东西是真的啊，我挣多少钱那个数字是真的，然后我家里头有几个家具，这个是真的，老认为外边这个物质是真的，老认为心想的东西啊，老觉得那个无所谓。你看颠倒不颠倒，真正有的东西他认为无所谓，真正没有的东西他认为有所谓，我们颠倒惯了。实际上你认为真正有的东西是根本没有，你根本不用操那些心去，真正需要你操心的就是你一个想法。你看我们一般人一般想，我要是一个人在屋里啊，我想什么都没事儿，是吧，想什么都别人也不知道啊，这个也不会录下音来，也不会录下相来，也不会留下痕迹啊，我在这就胡乱想一会儿没关系。实际上呢，真正起作用的就是你想什么，就是你这个记忆，哎，这是你想什么，这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东西。说不是说我想的那个东西都不存在吗？你想的东西都不存在，但是呢，你怎么想这个东西的心存在？你认为，比如说你认为存在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不存在，你认为这个东西存在的那个看法它存在。所以说一切唯心造，什么修行就是修心，你看道理我们平常都见过都说过，真正你是不是想到这一步了，是不是想到这一步了？你去跟别人争多少钱，争多少物，争名，还有你看人们看那个名呐，有时候比钱看的还重要啊！我这个是受多大的损失，我也要这个争这口气啊，要叫这个劲儿，叫不争馒头争口气啊！好家伙，拿出多大的力量来！实际上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你去争它干什么呀？名没争来，利没争来。结果呢，争来了一堆什么呀，一堆就是你起贪嗔痴的烦恼。这个东西你这个心行记录下来了，以后下一辈子活庆的，因为你这一辈子那叫志气嘛啊，那个志气练习了练习贪嗔，技术也更熟练了啊，骂人骂的也可以几句话骂的他都那个就是啊，抬不起头来就不敢说话了啊，得意的不得了，那下一生那个本事更大了，嗯，那真是一句话有噎死人的呀。那个前头我看那个报纸上一个判例，一个堵到人家街上骂骂街，把这个老头愣给骂的一下倒那儿死，骂死了。原来说叫气死人不偿命哈，结果法院判他赔款，就是因为他是直接他那个骂造成的那个老头的死亡，啊，那是叫。说就是说历来是气死人不偿命，结果这个法官判他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就是记住这个什么东西起作用很重要，就是你用唯识的话讲啊，这叫什么呀，就是你执照有没有外境，哎，我们唯识讲叫唯识无境，就是只有一个能妄想的心，没有你心里想出来的任何境界， 哎，唯识无境。你认为这个有境跟无境啊，有的人就我前面说的那个，就是说这个关系不大吧，反正我们都是参加法会，反正都是念佛，念佛跟念佛不一样。念佛你如果执着，当然念佛这是一个特殊的法门，念佛呀你执着这个五蕴都有哈，如果你真的说我就是五蕴都有，但是呢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因为那个世界特别好啊，这个我就特别贪极乐世界，真的那个贪心达到了这个一心不乱，真的是啊，我说这个世上这个东西我瞧不起啊，都没有那个极乐世界好，观想的特别认真，哎，你真的能够往生，虽然是贪心真的能往生。因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就要求什么呢？就要求你一心念，哎，一心不乱，就要你如果能真的把世间的东西放下了，你到那儿啊就能好好修行，这个就是说你达到这个根性了，到那儿就能跟上课。为什么说阿弥陀佛把我们都弄去不行吗？都弄去不行，如果说阿弥陀佛没有录取线，说你们现在都到极乐来吧，那到了极乐之后，有的炒股票，有的是这个找这个谈爱情，有的什么追求那个，那等于说极乐就是娑婆，娑婆就是极乐，那也不用搬了，那个阿弥陀就给你起个名说现在啊这就是极乐就完了呗，那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说为什么有那个录取线？因为你打如果不能把这个世间的那个没有，这叫实际上叫出离心，如果你连出离心都没有，你连世间都放不下，你到极乐去干什么呀？你到极乐去还去贪嗔痴戒，那没有意义，是吧？并不是说阿弥陀佛不录取你，所以呢，你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利用一个贪心，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就是贪极乐世界，贪到一心不乱，真的能把这个娑婆世界放下，满缘放下，那你就能往生。你有这个贪劲儿，到那儿你肯定能学好佛法。实际上。哎，他实际上这个念佛法门是个特殊的法门，他就是利用这个人的临终一念呢、啊，就是人的投胎啊，一定要有作意，哎，他就利用这个一个客观的这个规律，就是人的投胎一定要有作意，如果你不作意，他不会投胎的。当然说，人在这个投胎的时候啊，他会出现很多幻象，不管出现什么幻象，你都必须有作意。比如说你特别冷，你比如说你那个发高烧啊，临死的病发高烧特别冷，你就老想找热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个说那儿有一个比如说那个大宫殿啊，灯火辉煌特别暖和，你光想进去，但是如果你要是不起这个念不进去，你就投不了胎。哎，就是说这个投胎一定要有作意才能这个投胎，所以他就是利用这个，就是说你在临终的时候就保持这个念，说我就要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来接我才去，你别的呢什么好地方什么好宫殿什么这个好事儿我都不去，我就要阿弥陀佛来接。哎，如果这样的话呢，其他那个幻象你就不会去，就不会投胎。哎，你就是保持正念，就是如果你真的保持正念，那阿弥陀佛一定现前来接，阿弥陀佛看你的心情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呢你看念佛法门是个特殊的法门，但是返回来说了，说怎么能真正把万缘放下？最好的方法，你还是把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搞清楚。如果你真的是明白了，真的五蕴是皆空的，那你最容易放下。五蕴根本是没有的，原来就是你的妄想，你为那个妄想去颠倒去干什么呀？那多那个多冤枉啊！真正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之后啊，你那个放下放的那是非常的彻底，哎，比你那个就是说用更大的贪来压那个小贪呐、啊，比那个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啊，真正能够见极乐世界的，说老实话，你真正能够修到见极乐世界啊，你已经达到这个心非常清净了。可是现在我们清净不了，见不了，你对这个极乐世界啊就不容易升起那么大的贪心。因为好多人在初念佛的时候也是老在说极乐世界有没有啊，是这个真的呀假的呀，他还是怀疑，慢慢念的感应多了，哎，他就慢慢的相信了。哎，所以呢对这个极乐世界的贪他不容易，因为你看不到，所以不容易达到那么大的贪。所以呢最好的这个万缘放下的方法呀，还是闻思修，增加智慧。如果把心经五蕴皆空的道理搞清楚了，会帮助你啊 非常彻底的把万缘放下。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思想上想法正确不正确啊，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我们要改变这个看法，哎，就是一般认为就是说，好像我怎么想无所谓，关键是看我怎么做，这是一个颠倒，这是一个颠倒。实际上你怎么做，你说的声音说的话也没有，你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做的事也没有，实际上有的是什么呢，你在说这个话，你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活动，唯一实际存在的是这个心理的活动，是你的这个心里怎么想，最重要的就是想法，唯一世界上真正的存在就是一个想法，哎，就是一个想法。至于你实际想的那些具体的东西，那些都是不存在的，就是你一个想法。所以说，回头咱们那个给大家印那菩萨戒，你可以看出来，大乘的戒叫什么叫心戒，就是什么呢？他不看你在做什么事情。菩萨戒，瑜伽菩萨戒讲得非常清楚，杀盗淫妄它都是可以开的。为什么是可以开的呢？你为了慈悲心，为了度众生，哎，方便你可以杀盗淫妄，就是宁肯我下地狱也不让众生下地狱，因为你起的是慈悲心。你如果起的是慈悲心，你这个杀盗淫妄的是最大的功德，没有罪恶，哎，不犯戒，不但不犯戒，而且呢有非常大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你起的是慈悲心，你起的是清净心，你起的是度众生的心。到时候你可以这个仔细的看，咱们也有录音，你仔细的来听，就是一切取决于你怎么想，这个颠倒一定要给它颠倒过来。不要认为说这个外边的东西是真的，是这个有的，把这个颠倒的认识啊给它颠倒过来。这是这个就是强调几个这个就是也是难点吧，也是解决这个难点。解决了这些之后呢，我们现在来这个就是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五蕴皆空呢，前边应该加一个，就是我们前边叫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哎，这是说的准确一些的，就是我们凡夫认为有的那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这一切法都是空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也是一个难点了啊，就是说什么东西是有，说凡夫知道的都是没有的，那什么东西是有呢？圣者见的东西是有的，圣者见到的是真实境界，真实境界圣者见的真实呢，就是圣者看到的东西是有的。圣者看到有什么东西啊？圣者看到三界唯心，就是三界啊只有心，一个众生就是一个能妄想的心，哎，这个世界只有心，这是有的。这两个呢怎么结合，这两个怎么结合，就好像说这不是两张皮吗，我们见的都没有，圣者见的都有，跟我们是两回事，不是两回事。我们现在是我们心所见的东西，所听的东西，所想的东西是没有的，但是我们那个能妄想的心，我们本身就是有的，哎，而且一刻没有停，一念接一念，包括你睡觉的时候梦也是一念接一念。无梦睡眠的时候，说无梦睡眠的时候不是没有一念了，有，还有潜意识还在活动，第七识潜意识还在活动，哎，一念都没有停过，一念都没有停过。就是那个能妄想的心是有的，我们凡夫现在就有有的东西，就是就有那个心，只是什么呢，这个心呢我们自己感知不到，哎，只是感知不到。你感知不到不等于没有，就是我们每个众生啊现在都在造业，你不是造恶业就是造善业，我们把造这个修行的这个修行佛法的业叫做清净业。这个呢如果区分开呢，就是有三种业，一个是善业，指的是跟那个世间恶相对的那个善，比如说你放生这就叫善业，但是放生呢严格的说不是修行，哎， 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这个消你的业障，这个就是说不好听一点是消业障，说好听一点是增福报，实际上你是还债。那叫善业，放生是善业，不是清净业，不是这个修行。真正的修行就是修行智慧度，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因为三世诸佛都是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是这个菩提萨埵呢都是以般若波罗蜜多究竟的涅槃，也就是证得出离，达到的涅槃的边际，这个是真正的修行。智慧度是真正的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行是真正的修行，这是我们严格的准确的说了。当然广义的说，你可以说啊，你皈依就是修行，放生也是修行，是这个广义的，你这个当然这个都可以，修定也是修行，广义的可以这么说，修行也是分广义狭义嘛。真正准确的狭义的说，什么是修行，就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慧度。慧度是什么慧度？就是三个慧，就是闻思修，闻思修这个佛法，这就是真正的修行。闻思修什么佛法那还不一样，你闻思修这个佛给你方便说讲善恶业的法啊，十三道的法什么，这还不是真正的修行。就是闻思修什么呢？五蕴皆空，闻思修一切法空，闻思修这个大乘的佛法的核心，这个是真正的修行。只是对我们大乘来说，对大乘来说，整个小乘的修行都是方便，都是方便说，都是化成，都是一个方便道。他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给他把这个真实的道理讲出来，就是世界什么是真实。对小乘说是万法皆有嘛，在万法当中没有一个人我，这样可以去除烦恼，这个呢是个不究竟的说法，这是一个方便说法。为什么说要给他这个方便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只想去苦，他只能接受这个方便，他不接受这个真正的说大乘要见真实的道理，他不接受这个，没办法，只好给他方便说，先建了一个化乘，让他先修一步，等着他修来有一些修行习惯了，能够这个出离世间心有了，慢慢的呢再让他回小向大。所以我们大乘呢是真正的修行。这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跟圣者所证的一切法有，这两个怎么结合，就是说在我们凡夫法里头实际上就有的东西，只是我们凡夫看不见，我们感知不到。说佛菩萨见的那个心是另一回事吗？不是，他见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妄想的心，是一回事。佛菩萨看那个世界的时候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一个众生在这做梦，一个一个能妄想的心。所以说起来是凡夫所知一切法无，圣者所证一切法有，你把这两句话记上。但是这两句话实际上呢是一回事儿，就是说圣者所证一切法有，一切法什么呢？一切法都是就是三界唯心。这个三界唯心唯的什么心呢？就是我们众生妄想的心。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空，但是我们认为一切法空或者一切法不空的这个心，现在就在活动，现在就在有，现在就在起作用，现在就在起作用。你看说现在我们的心在起什么作用啊？起让我们做梦，让我们升起幻象，让我们上当，让我们升起错觉，让我们以为五蕴都有，就起这个作用，这是一个坏作用。现在它就正在起这个坏作用，我们现在就是要纠正它，纠正它不用纠正外边的东西，你就纠正你的看法。所以说闻思修佛法，学习佛法，这是最好的修行。好好的这个空这个五蕴，学这个空五蕴的道理。咱们这个心经在有两次结束之后啊，咱们接着学中论，龙树菩萨给你把这个你所有能想到的一切法都给你破得干干净净，那个好多角度你都是想不到的，好多想法你都是没想过的， 但是呢，因为什么，我们颠倒惯了，现在龙树菩萨呢给你把这个从根上给你这个颠倒过来，你会有很多新的收获，到时候你会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啊，这个还有个什么观呢、啊、哎，你会有一个这个啊价值观，对，反正就是世间的这个说法吧，你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你那个人生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你会非常轻松，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空，哎，你根本不必为他操心去，说我不操心，那明天就要发生事情了，发生事情那是自己的报，不管是善报还是恶报，都那是你原来到了那个就是自然的有那么一个幻象的显现啊，实际上报也是幻象，也是幻象的显现，不要拿它太当回事情。哎，高兴事儿你也不用不着太高兴，那只不过是自己原来善业的一个回报。哎，这个说害怕的事情什么，你也不必。如果真的是业力显现，真的达到，比如说非要大病一场，非要这个受一下伤，无所谓的。你不就是大病一场，不就是受这个伤，不就是这个恶报，这个恶报报了就报了，报了就没有了。只要生命在，你就能修行吗？啊，比如说腿受伤了，腿受伤了怎么不会影响你修行的？因为你的修行就是改变心嘛，又不用你去改变腿去，你根本不用管它，善报恶报都不就要把它就是真的是一切皆空，真的是一切皆空。这个业报也是一个空的，业报也是一个幻象，不要太重视它。重视什么呢？重视我的现在的心是什么样的人生观，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世界观。哎，我们现在的世界观就是没有世界，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就是一个名字，哎，就是我们认为有，就是我们一个颠倒见，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人生观就是什么呢？人生我们现在转为人，有这样的智慧，又有苦又有乐在我们面前显现，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价值，就是最好能做的事情是什么？让你处理，让你能够知道修行了，让你赶紧趁用这个人的智慧啊来修行，这一生尽量能够处理这个轮回，这就是人生的唯一价值。除了这个，其他的一切你都是颠倒。除了这个处理轮回的这个修行，其他的一切不管你追求什么，你去想去吧，不管你是追求钱，追求说老实话说的简单，就是一个名一个利，你去总结我们平常追求的东西。哎，是哪个皇上，是乾隆什么，上了黄鹤楼问老方丈说，这个前头这个长江里头每天有多少船过呀？老皇上说两只，一只为名，一只为利。老和尚你看这个修行就好，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有多少船啊，有多少商船，有多少客船，一共就两只船，他不是为名就是为利，一切思想啊他都不离那个一切法空，不离那个出离，不离修行。哎，又给皇上提高思想觉悟，又度了众生，你看多好，皇上一听这都佩服啊，又有修行，又回答的好。皇上是想什么呀？皇上是啊，游山玩水了，他也想着这个看看他的这个国家繁荣不繁荣啊什么，实际上那些东西呢没有一点意义，没有一点意义，你多大的天下，是积攒多少财富什么，除了增加贪嗔痴，增加对名利的那个贪嗔痴的那个颠倒，没有任何意义啊。也有意义，就是什么呢？让你更深的堕入轮回，让你增加贪嗔痴，就有这个意义。人生观、价值观，哎，那就是这个，这两个都是价值观，是这样，是不是啊？你就认为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所以呢，就是真的把五蕴皆空的道理搞清楚之后啊，你这个人生会非常，人生目的很清楚，人生很轻松，哎，很轻松。都是业报，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什么非典来了什么，你根本就不紧张。哎，如果要是说这非典当中就我确实要这个这一生就结束了哈， 结束就结束，我加紧修行，加紧念佛，这一生结束给我一个往生的机会。往生不了，只要我精进修行，结了这么多的善缘，我肯定还是接着修行啊。哎，你如果这一生重业先报嘛，你这一生你万缘放下，好好修行，这就是重业，这就是你现在造的重业，重业先报。你不要看说无始以来我造了那么多的业，那么多的业它在深层啊，它没在表面，没显现呢。你现在显现的这个，这是这个就是正在起作用的呀。所以抓紧这个时间，好好的精进的修行，对你的这个就是说，不管是生还是死，你都是做的最正确的。哎，如果你真的是做得好的话，那说老实话，这个往生，你看咱们身边的这个往生的居士，真的是这样，你能做到这个万缘放下，真的就能往生，哎，并不是很难的事儿。哎，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贪嗔痴习气太重了，你对治不过来。实际上对治也好对治，因为不像说外边有座山，你要挖啊，你都是一气算多少年，我到那个时候什么挖几分之几挖不完。心性的修行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精进努力，你猛力的发心，那一下多少座山就推翻了。你看释迦的本身故事，多少次都是一件事上，他一发那个大悲心，一发那个这个就是这一念，多少劫的重罪，超越多少劫重罪。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就存在着心嘛，你心一改变，一切就改变了。你心的力量不可估量，心的力量不可估量。哎，我们世间也有很多的事情来证明这个事情。我旁边办公桌旁边那个小伙子放着一本书，就叫做啊，他那个名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那个一个小侄女随身到北京来就带一本书，叫《一切取决于态度》啊，态度决定一切。哎，你看世间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个米卢的那个帽子上就是一句话，叫做好像就是态度决定一切。哎，他都知道，他都是就从世间法上他都能体会到啊，你心改变了，一切就改变，没有做不到的事。态度决定一切，那说起来啊，这不唯心主义吗？如果用世间的那个话来说，唯心主义是有道理的，比唯物主义有道理，比唯物主义聪明。唯物主义就傻，唯物主义他认为心无所谓，东西是重要的，世界上只有东西，哎，这个水平就低啊。广信东西，你像这个水平就低，不如那个信这个心能决定一切，要聪明一些。但是我们前头讲了，唯识呢，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唯的那个物，我们唯识说也不存在。现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唯心主义唯的那个心，我们唯识说什么呢？它也不存在。精神跟物质都是不存在的，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说你不是也是唯心吗？唯识吗？我们唯识唯的那个心是什么呢？那个真正存在的心是我们凡夫感知不到的，是圣者见真实才能见到的，不是现在唯心主义的心。所有唯心主义描写出来的心都是心所知法，都不是心，对吧？都不是心，都是用物来描绘组成的。哎，都不是心。咱们说过心法是法，不是心，咱们前面不是说过吗？那都不是心，真正的心，心不能认识心，所以你认识不到心。所以说现在的唯心主义，我们是就是说他呢根本就没有唯住心，根本就没有找到心，他说的那个心根本不是心，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唯心唯物跟这个唯识都是没有关系的。哎，我们唯识说的这个唯心的心是真正存在的心，是圣者才能见到的。哎，见到真实的人才能见到的，从梦中觉醒的人才能见到的，这个心是真正存在的，真正起作用的，是能不是所。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关系都把它分清楚，这样呢，我们这个 前边三个大题目就结束了，咱们休息20分钟吧，然后呢咱们休息1刻钟吧，咱们来讲这个下一个第4个题目，就是诸法空相，也就是心经要往从第2句话开始往下讲了。哎，休息一下。